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刘宝坤，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喺第二小时嘅粤语广播。我哋喺呢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1米。而家系5月29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10点，亦即系美国东岸时间上午10点。呢个钟头嘅节目包括时事经纬、美国专讯，之后播出第二节嘅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是有美中贸易战的战火延续到舆论场。不过我们先来看看特朗普日本之旅的成果和隐忧。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了对日本的4日访问，面对中国的崛起，双方强调要加强美日军事合作。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二早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日本第二艘出云级直升机航母加贺号的甲板上接待了特朗普。加贺号很快将航空母舰运载短距垂直起降版的美制 F-36 超音速隐形战斗机。这两位领导人在讲话中没有点名中国，但是他们对中国在太平洋咄咄逼人的军事立场的关注显而易见。安倍谈到了本地区越来越严峻的安全环境。特朗普说日本赠购105架 F-35 闪电二式战机，每架售价大约1000亿美元，这个将帮助日美两国抵御本地区及更远地方的一系列复杂威胁。稍后特朗普在附近的美国海军黄蜂号两栖攻击舰上对数百名水兵谈到 F-35 战机，他被敌人带来了一个问题，你们知道是什么问题？他们看不到他。美国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是死敌，二战之后日本在防务上基本上依靠美军。一位接近安倍首相的消息人士说，如今中国正在搜肌肉，盯上两个日本老链。这位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解释说，美国越来越有需要让他们依靠日本的空中力量在群岛东部采取一些措施，这个显然是对美国第七舰队的补充，不是说美国舰队要负的责任少了。日本国内有一些不安，按照战后美国占领期间施加给日本的和平宪法条款，美国承诺防御缺少自然资源的岛国日本。在特朗普2016年赢得总统选举后，这一种担心增加了。几十年来身为房地产开发商的特朗普以反日派出名，他担任总统后继续批评东京，认为日本不公平地在贸易上占了美国的便宜。在美国驻扎在日本的几万军队的费用问题上，日本出的钱也不够。特朗普这一次对日本的访问被视为缓和一些担忧，不过两国的贸易摩擦仍在持续。星期一特朗普说，新贸易协定的最后敲定可能要等到日本七月的国会选举之后。华盛顿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公共主任振纪由纪认为，特朗普在这一次访日期间克制了自己，没有在贸易上向安倍过度施压。振纪由纪对美国之音说，对特朗普来讲，建议任何贸易协议都将在八月后达成，这个在政治上是对安倍的一个善意姿态。不过振纪由纪认为，安倍会被置于一个更为艰难的处境，访问气氛确实极好，但没有几多的实质，将来会有这样的问题。花那么多花样来欢迎特朗普究竟值不值得，特别是访问有没有取得任何可以实现的具体成果。特朗普一再提到，他荣幸的成为日本开启新的仁德时代之际的首位国宾。德仁天皇和雅子皇后星期一晚间在皇宫设宴，款待了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安倍在东京城外的一处球场陪同特朗普打了一轮高尔夫球。在双扑比赛的最后一日，安倍和特朗普坐在一提棺材，特朗普总统向双扑冠军颁发了一个特大的奖杯，他说这个是他个人购买的。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夫人梅拉尼亚5月28号星期二结束了四日正式访日行程。特朗普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致力强调新时代首脑蜜月关系与日美同盟坚如磐石的关系，给日本内外留下印象。但是两位首脑暴露的隔阂亦在过去四日里面若隐若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柯南从东京发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5月28号星期二结束了四日正式访日的行程。临行前，特朗普和安倍一起登上停泊在东京郊外横须贺海上自卫队基地的日本最大准航母加贺号，并对在在场近500名自卫队和美国海军官兵演讲，创下美国总统首次登上日本舰艇的又一项第一纪录。安倍仲说，日美两首脑一起勉励自卫队和美国海军史无前例，日美同盟在他和特朗普之间前所未有的坚固，必须给自由与开放的印度太平洋作为地区和平与繁荣的基础，今后要不断努力，要进一步加强日美同盟。特朗普演讲中则说，日本今后通过购入 F-35 战机，成为同盟国中持有最大规模的 F-35 战机群。这一艘加贺号亦将改装，能够搭载 F-35 超越地区，抑制美日两国面临的种种威胁。加贺号和另外一艘日本同级准航母出云号一样，都在去年12月日本的新防卫计划大纲中记载了改装能够起降战机能力的计划，配合美国生产的 F-35B 战机垂直起降功能，预计每艘能够搭载14架 F-35B 战机，成为日本二战后首次拥有的航母。出云号目前正在南中国海执行任务，加贺号为了迎接特朗普登舰，从广岛武冈来到横须贺，不少首都圈民众亦前往围观和拍照这艘全长248米的未来航母。防卫大臣岩屋毅星期二说，安倍首相与特朗普总统通过访问加贺号，具有对内外展示日美同盟的强固纽带与日美紧密合作，构筑自由与开放的印度太平洋这个意思的意义。防卫省已经预定购入42架 F-35B， 日本已经引进的 F-35A 战机，每架大约1.1亿美元。一般相信 F-35B 价格高于 F-35A。前东京都知事信添耀一指出，特朗普向日本贸易施压的手段之一，是延续1980年代以来美国对日本，如果在安全方面依赖美国，那就要在贸易方面让步，如果贸易方面不让步，那就要购买美国军备自我武装的惯例。不过特朗普星期二在加贺舰后再登附近的驻日美军的黄蜂级两栖攻击舰时，亦对驻日美军官兵强调，美日两国的同盟关系前所未有强固，横须贺是美国与同盟舰队司令部轮接的唯一场所，展示着美日强固的同盟关系。包括日本官方电视台 NHK 在内的各大日媒形容，特朗普在横须贺强调日美同盟是针对北韩和中国而发。特朗普此行与安倍不断展示的空前蜜月关系，过去几日引起日本内外不少舆论讽刺，但是特朗普其实亦受到天皇和不少国民欢迎。星期二上午，天皇德仁和皇后雅子到访特朗普下榻的酒店送行，增添此前一日特朗普抗例两次到访皇宫与天皇皇后英语交谈构筑的亲近感。在交谈中，天皇德仁回答特朗普问，你们这么好的英语在哪里学的时候说，我读过牛津大学，后来亦游过纽约等地。雅子则在纽约读幼儿园，读波士顿郊外的高中，毕业于哈佛大学。日本官方电视台 NHK 的记者在报道时候说，特朗普可能会体会到新时代的日本皇室更加近西方。特朗普访日行程甚至连民间电视台亦连日追踪报道，并实况转播在皇宫举行的隆重欢迎仪式。富士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小仓智超说，我们平时亦难得一见如此隆重的欢迎仪式，但是日本传媒舆论最津津乐道的还是特朗普观摩大双扑。 即使当日不少观众埋怨排队等候严格安检的不方便，但是当特朗普和梅拉尼亚在安倍抗例陪同下进入双扑场时，全体观众仍然自动起立欢迎并高举手机拍照，被日本舆论笑称大双扑场所变成特朗普剧场。一名姓加藤的观众说，他坐在后排，照片拍不到，但是大约五分钟大家都忘记看双扑的事，只管起立欢迎。他想大家都很欢迎美国总统理解日本的传统国技。即使存在批评特朗普观摩双扑不坐传统坐垫，坐特设椅子的舆论，但是雅虎日本点赞最多的意见是希望大双扑协会借此机会将部分坐垫改椅子，来适应高龄和轮椅观众的时代需要。外交评论员冈本恒夫说，大双扑是日本文化的象征，日美首脑一起观起是向世界，特别是向周边国家释放首脑蜜月和日美同盟强固的重要信息。这个和一起打高尔夫球一样，当然不是单纯游玩，而是利用周末的舒缓气氛追求最有效的谈判。不过特朗普访日四日里面表情并不似他所说得那么轻松，甚至观摩大双扑，特朗普亦显得了无情趣，只是颁发美国总统杯奖时露了笑容，反而是一向不苟言笑的梅拉尼亚经常笑容满面。特朗普星期二还未离开日本时，安倍国僚分头澄清日本内外一些传媒质疑特朗普与安倍对北韩问题和贸易问题的分歧。官房长官菅义伟对特朗普称，他不认为北韩发射短程弹道导弹是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时候说，我们的理解是这次特朗普总统的言论是基于涉及美朝首脑就信赖关系的交易而发。他跟着说，北韩发射弹道导弹违反安理会决议是明确，我们和美国政府之间一再确认，并希望两国继续要求北韩切实履行决议。特朗普星期一说，日美贸易谈判八月能够发表一个好结果。除了安倍本人当时已经回避答复之外，内阁官房副官细川康念随后亦澄清，这个并非首脑会谈达成的一致见解。星期二内阁经济产业大臣细冈宏成和经济再生负责大臣茂木敏充更加分别出面进一步说明，我的理解是特朗普发言表达一种期待尽快推进谈判的期待感。茂木仲解释，特朗普说美国不受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约束，是展述了美国脱离 TPP 的事实。他补充说，去年九月日美在联合声明中明确记载了过去的经济合作协定有关开放市场内容的约定是最大限度，这个无疑是两个首脑一致发出的声明。不过日本多个在野党已经将特朗普的话作为攻击安倍政权的新材料。立宪民主党代表枝野幸男说，我们认为这个是安倍对特朗普总统要求比 TPP 水准更低，在农业畜牧业方面大幅让步，我们不能够容忍安倍政权隐瞒这些来投入选举，如果不是这样，安倍必须对国民明确解释。国民民主党代表玉木宏一郎说，在牛肉等项目上到底讲了什么，参议院选举前当然有责任公开，首脑之间秘密约定，对国民则要等选举后再说明，结果可能就是欺骗国会和国民，希望尽快召开国会预算委员会说明。日本共产党书记局长小池访亦指责安倍疑似吞了特朗普的所有要求。他说，安倍为了要求特朗普在七月选举结束前保持沉默，才诚挚地迎接了特朗普，如果不是，安倍就应该召开预算委员会做出明确说明。特朗普和安倍成功释放出蜜月关系和紧密的日美同盟，特朗普大概亦体会到日本对美国的感情，但是蜜月关系现在对安倍可能成为负担，舆论亦开始疑虑和警惕日美贸易谈判结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柯南从东京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 节省下载时间以及系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指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特朗普总统在结束四日的日本访问之旅，向在日本的美军官兵讲话。他在美国军舰上称赞驻扎在印太地区的美国第七舰队，并对他们巡航南中国海等海域表示赞赏。第七舰队的军舰近几个月亦多次航行台湾海峡。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访问日本的最后一日，正好是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登上停泊在日本横须贺市横须贺港的美国黄蜂号，向舰上官兵发表讲话。他先祝大家有一个很愉快的阵亡将士纪念日，他跟着称赞驻守在印太地区的第七舰队的贡献，第七舰队的男女将士们每日恪守他们的箴言，为和平备战，你们英勇面对恐怖主义，并且在发生致命天然灾害时提供援助，你们做的他都看到了，了不起，你们骄傲的巡航黄海、日本海、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你们以全世界最先进的雷达与武器系统捍卫美国国土及美国的盟友免于导弹攻击。第七舰队巡航的地区好几个都与中国有所争议，在东中国海有被中国称为钓鱼岛的尖角诸岛，在南中国海中国则与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等有主权争议。而从2018年7月到2019年5月，美国军舰已经八度航经台湾海峡，包括2019年1月24号的麦克坎贝尔号、2月24号及4月28号两度通过台湾海峡的史塔森号驱逐舰等，都隶属在第七舰队。虽然中国每每派出军舰跟随美国军舰并且提出抗议，不过美国太平洋舰队发出声明说，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是展现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度太平洋的承诺。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美中贸易战的战火延续到舆论场，星期四美中两名女主播将就贸易问题展开电视辩论，由于此类的辩论在美中双方都较为罕见，引发了各方高度关注。分析指出，中方女主播刘欣应该是获得官方的同意，中国政府希望借此推动国有媒体参与全球对话，塑造国际话语权。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国际电视台女主播刘欣5月22号在一则视频中表示，美国福克斯电视台女主持翠西里根在谈及美中贸易战时缺乏事实依据，鼓吹经济战争。刘欣批评的是翠西5月14号发表的评论。翠西当时表示，美中贸易逆差是特朗普政府的武器，并称中国的繁荣是以美国利益为代价，中国从美国人那里偷走了数十亿美元。经过推特多轮交锋，里根邀请刘欣就美中贸易战展开诚实的辩论。两个人最终定于北京时间星期四早上8点，刘欣作为翠西电视节目嘉宾参加电视辩论。中国官方媒体的主持人一般较为低调，但是近日来几乎所有受到严格控制的中国各大媒体都转发了关于辩论的报道，强调刘欣早期在英语演讲比赛中的获奖经历。刘欣的雇主中央电视台国际报称，两位主播的辩论是历史性的第一次。公开资料显示，刘欣毕业于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先后担任中央电视台英语国际频道主持人、央视驻日内瓦记者，现为 CGTN 因事点栏目主持人。刘欣曾经鼓励中国同行更加自信地讲好中国故事。2018年1月，刘欣在北京对中国记者表示，中国一直是西方媒体批评的主题，经常是基于虚假的彻头彻尾的抨击。这个国家的经济崛起反映了它的发展道路的有效性和合理性，表现出对它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信心。刘欣表示，这个加强了记者根据中国的成功实践讲述中国故事的信心。美国福克斯电视台主持人翠西今年47岁，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最喜欢的电视频道之一福克斯商业频道拥有自己的主打电视节目翠西里根黄金时段，此前曾经在彭博电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任职。随着白宫在持续不断的贸易争端中对北京施压，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两国女主播的争锋相对在中国受到热烈的期待。在新浪微博上，关于这场辩论的话题标签已经被浏览了超过1亿5000万次，一些微博帖子被转发了数万次，不少中国网民对刘欣表示支持。他们说他们就用英语在他们擅长的语言中战胜他，看看如何讲得他心服口服。中国官方媒体仲称翠西是特朗普的代言人。翠西星期日反击说中国是对他发动信息战。里根在节目中表示，中国正在对美国发动信息战，还有针对我。中国国家电视台指责我情绪激动并传播恐惧，实际上我在陈述事实。在贸易方面，中国没有遵守公正原则，中国你找错地方。一些网民在推特上声援翠西，一位推特用户表示，他们在中国内地屏蔽脸书和推特，但是刘欣为什么能够用？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看，这一场辩论可能是一个小小的胜利。过去10年，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投入巨资推动国有媒体在全球建立新闻中心，并在西方社交媒体上策划英文新闻推送。刘欣所在的 CGTN 于2016年12月底成立， CGTN 注册文件显示，他在去年12月1号至今年1月31号，从中国国有的中央电视台获得了大约800万美元。今年2月， CGTN 在美国司法部的要求下注册为外国代理人，此举可能影响他未来在美国的采访。但是 CGTN 表示，该频道不从事政治活动。但是随着中国在过去10年的地位提高，中国官方媒体的记者亦越来越大胆。今年中央电视台驻伦敦记者孔琳琳在一次会议上就中国在香港扮演的角色展开激烈辩论，打了一名男子2巴，之后英国警方以袭击罪起诉。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请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节目我们主要就是报道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成为了东欧人的月子中心。我们会探讨美墨边境移民的艰难抉择，究竟他们需不需要寻求庇护，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庆祝建馆218周年。 我哋亦会带大家去睇睇美国小镇同农村地区点样去对付鸦片类药物危机。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对于很多东欧人来讲，迈阿密是一个旅游的好地方。不过最近他们去到佛罗里达州就不是为了晒太阳，而是产妇去当地分娩，为他们的仔女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下面是记者普鲁斯在迈阿密的报道。
谢尼亚波波娃从俄罗斯东部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来到迈阿密，整整两日的行程。她并不是单单来这里享受海滩和饭店，她和丈夫一起来到这里的一个诊所，生下了他们的女儿塔伊西亚。
I've always wanted to give birth in the U.S. It was my goal.
我一直都想在美国生小孩，这个或多或少是我的一个目标。我发现了自己怀孕，我丈夫就和我一起做了一些研究来这里。我的很多朋友都这样做，这里提供了一切好的气候、优质的医疗和小孩的美国护照。
在美国领土上出生的小孩自然获得美国公民身份，而赴美生产是完全合法的。莱利亚·维列娃是快乐宝宝公司的创始人，她说她这样的公司帮助即将成为父母的夫妻处理事情，帮助他们挑选医生并租地方住。
It's not illegal to come to Miami to have a baby. Many people agree the U.S.
在迈阿密生小孩子并不违法，很多人认为美国的医疗是全世界最好的医疗，气候很好，需要什么都很容易得到。
很多的女性同意这个观点，他们说这样一个冗长昂贵的旅程，除了可以获得高品质的医疗，社会态度也都使他们更加容易地做出这个决定。
Pregnancy is viewed as a disease in Russia. You have to go see the doctor all the time.
在俄罗斯，怀孕被视为患病，你需要不停地去看医生，做无数的测试。在美国就容易得多了，你做一个超声波，听到婴儿的心跳，然后下次去看医生就好了。
莫斯科人欧加苏可娜娃在她的大女二十岁的时候决定再要生一个小孩。
I had an emergency C-section. I loved how coordinated and professional.
我做了紧急的剖腹产，我觉得这里的医生很专业，合作很好。
伦贝托·桑托斯是一名产科医生，他来自古巴，过去23年来在迈阿密地区行医。他说他的病人有一半来自东欧。
I know that the patient from Russia and from Ukraine has best tolerance for.
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病人对疼痛更加有忍耐力，有些人需要麻醉，但更多病人愿意自然生产。
这些赴美产子的妇女得到旅游签证，他们需要证明计划回到祖国的意图，提供回程机票和银行存款证明。
Basically, they need to demonstrate that American taxpayers are not.
基本上嚟讲，佢哋要证明美国纳税者将唔会为佢哋嘅医疗埋单。
一般嚟讲，呢一啲旅游签证嘅期限系三个月。呢啲妇女喺生产前一个月抵达呢一度，生咗 BB， 然后再逗留一个月。虽然赴美产子要花费约$20,000，好多人都愿意为此咁样做，享受迈阿密能够提供嘅一切。佢哋将再次收拾行囊，带住新生儿翻屋企。以上是记者迪亚洛的报道。
一班企图到美国寻求庇护的中美洲人，在经过三个星期的长途跋涉之后，到达美墨边境。美国之音记者泰勒就探访过他们。下面是有关的报道。
在前往美墨边界三个礼拜的行程里面，马里奥克兰得知遇到很多来自中美洲的人，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明白自己的目的地。移民希望在美国寻求庇护，其中很多人说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受到迫害。在危地马拉，克兰得知的两个小孩被马拉斯帮派所杀，被迫无奈只能够逃离家园。
如果你做生意而不向他们交保护费的话，他们就会杀了你。最开始他们会威胁，如果你都不交钱，他们就会杀你。这个就是这么现实了。
虽然路上遭到持枪抢劫，克兰得知仍然一路前行，行路搭火车，有时候搭一程顺风车。然而快到美国边境的时候，他选择在墨西哥的莫西卡利寻求人道主义签证。一路上他听到其他人说美国在拒绝移民庇护请求，还有反移民的言论，这些都影响了他的决定。美国总统坚称移民必须在进入美国城市之前 停留接受检查，以防寻求庇护过程中出现的漏洞。法律要求这些寻求庇护的人必须接受背景调查，并就可信的迫害通过面试之后再接受移民法官的问话。
If they come to the ports of entry, they identify themselves.
他们来到边境，讲清楚自己的身份以及来到美国的目的，通过官方的管道，这个就可以的。我们讲的是他们不应该绕过边境，然后非法进入我们的国家，这个是不好的。
23岁的梅林邵塞达已经因为非法入境被驱逐出美国一次。他说他不能够再次被遣返回去洪都拉斯。
Los que lo mataron a él, ahora desconfían, creen que yo voy a vengarme.
杀死我爸爸的人现在不信任我，他们认为我会报复，所以他们就在找我。
邵塞达承认他并不完全了解庇护程序，他准备在边境和其他移民集合一起，他想在那里能够得到陪伴和支持。记者拉蒙泰勒发自墨西哥墨西卡里的报道。
美国国会图书馆在今年庆祝218岁的生日。国会图书馆是在1800年的4月24日由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批准拨款5000美元购买书籍而开始的。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陶尔富娃去参观一下。
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藏书多到你一辈子都读不完。
The longer I'm here, the less I really.
我喺呢度工作越耐，感觉自己知道嘅就越少。
霍尔响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咗半个多世纪，佢可以连续几个小时谈论图书馆嘅历史、佢嘅秘闻以及系传说。佢甚至知道图书馆嘅鬼魂，其中一个鬼魂系一位名叫系斯帕福德嘅前图书馆管理员。据讲，至今仍然系喺图书馆嘅走廊里边系游荡，为读者系提供帮助。
But the legend is that he could tell you.
传说话佢会话俾你知书放喺边度，有好多呢啲嘅故事噶。例如佢会话你楼下去四号房，去三号书架，走到底你要嘅书就喺嗰度，佢系绿色嘅。
美国前总统杰斐逊嘅藏书喺呢度系最珍贵。国会图书馆喺1812年战争期间被英国军队摧毁之后，杰斐逊决定将佢嘅个人藏书卖咗俾国会图书馆，以便佢哋可以重新开始。不幸嘅系，呢啲嘅书嘅大部分，连同国会图书馆整个收藏嘅三分之二，都毁于1851年嘅一场大火。
Green ribbon means that it's an original volume.
绿丝带代表住佢系首印本，如果你睇到个盒，这个就代表住我哋仲等待某一本书。
除咗书以外，国会图书馆仲有其他嘅收藏，比如系地图以及系电话簿，世界上最大嘅漫画书集，以及系为盲人准备嘅盲文，以及系有声嘅读物。但系即使系咁样一座宏伟嘅图书馆，亦都有问题。到目前为止，最大嘅一个问题就系缺乏空间。
We add 10,000 items a day.
我哋每日添加10,000件物品，每日收入100,000件物品，将佢哋放喺嗰度。虽然我哋一直寻找空间，但确实冇地方。
缺乏空间、资金以及最新嘅技术系国会图书馆面临嘅三大挑战。但系似乎所有呢啲都系可以解决噶。美国国会已经系批准图书馆设法募集更多嘅私人资金。新技术嘅使用响保留传统嘅同时，提高咗图书馆嘅效率。而至于空间，有边个知道呢？或者老管员斯帕福德嘅灵魂能够帮助到大家找到一个秘密嘅储藏室？美国之音记者陶尔夫娃喺华盛顿嘅报道。
鸦片类药物危机影响到美国所有社区，对小城镇同农村地区嘅影响系尤其严重。马美记者皮尔逊嘅报道。
喺俄亥俄州嘅埃文斯开车带住两个年幼嘅孩子出行嘅时候，系过量服用咗鸦片类嘅药物，差一啲就伤成大祸。好彩佢喺昏迷前系刹车，佢被送往医院，得到咗及时嘅抢救。埃文斯之后唔再服用鸦片。
I almost killed my kids. I didn't have it.
我差啲就害死咗我嘅细路仔。如果我翻车，佢哋就冇命啦。我可能仲会撞死其他人。
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曼切斯特，消防员制定了一个帮助鸦片类药物上瘾者的计划。而在之前，有一名消防员帮助一名同事的兄弟戒了毒瘾，这个人一度是想要自杀。
解决鸦片问题不能够单靠一个政府部门或一个城市，必须要全国范围内全力以赴。
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报告，美国2016年有40,000多人因为服用鸦片类的药物过量而死亡，比1999年增加了5倍。艾伦医生是在密苏里州汉尼伯尔的一家诊所里面行医。
我在汉尼伯尔感到孤单，周围2小时车程以内只有我们一家诊所。
和汉尼伯尔、曼彻斯特以及是贝尔维尤的一样，美国各地的很多的小镇都缺少了对付鸦片危机的资源。密苏里大学医学院通过了视频会议来帮助农村的地区的医生。
We have therapists, we have pharmacologists, we have.
我哋有治疗师、药理学家，我哋有初级保健医生同医师，作为一个团队，呢度有好多专业知识。
呢一台显示器显示全州各地嘅医生正在系接受大学专家嘅培训。
They enter into a learning collaborative.
佢哋加入嘅系一个友好嘅学习协作项目，可以问问题，亦可以介绍患者嘅情况，讨论制定一个合理有助于患者嘅治疗方案。
在密苏里州，每66个死者当中就有一个人是死于鸦片以及是海洛因服用过量。美国各地的小镇的医生、消防员以及警察都明白，必须以团队的方式来对付鸦片危机。上瘾者是需要帮助，但是不必担心被羞辱或者是被捕。鸦片危机已经是变得是如此广泛。美国医疗总监敦促普通公民携带纳洛酮这种药物，能够扭转药物过量的效应，挽救生命。医学专家都认为，要结束这场的危机，必须要有全国民众的齐心协力。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在华盛顿报道。
多谢收看美国专讯，我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下请听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香港民主派首次对林郑提不信任动议，超过200间学校联署反送中。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领导的特区政府强推被称为送中条例的逃犯条例修订，引起香港各界热烈反对。民主党议员尹兆坚星期三在立法会对林郑月娥提出不信任动议，认为他强推修例直接破坏一国两制，拆毁中国与香港之间的法制防火墙。法律界议员郭荣亨表示，港府误导市民修例后可以由法庭把关，决定是否移交疑犯，是将法庭摆上台。他又表示，法律界将于6月6号发起黑衣游行反修例，另外有超过200间学校校友发起反送中联署，包括林郑月娥的中学母校。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香港保安局2月中宣布推动逃犯条例修订，引起的争议越演越烈，甚至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立法会甚至史无前例咁样出现逃犯条例修订法案委员会闹双包，更加发生建制民主派议员激烈肢体冲突的场面。而港府为了急于通过修例，由建制派主导的内务委员会通过解散法案委员会，将极具争议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在6月12号直接提交立法会大会恢复二读。面对特首林郑月娥领导的特区政府强推被称为送中条例的逃犯条例修订，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尹兆坚星期三，即是5月29号在立法会大会对林郑月娥提出不信任动议，这次是林郑月娥上任接近2年以来首次面对立法会议员对她提出不信任动议。尹兆坚发言表示，林郑月娥强推逃犯条例修订，直接破坏一国两制，拆毁香港法治的制度和中国与香港之间的法制防火墙。他认为林郑月娥对香港的破坏比前特首梁振英更加严重。
透过送香港人回大陆去审讯，灭声甚至可能灭口。如果市民说梁振英是狼鹰，說他有語言藝術，面對意見的時候是惡毒，施政的時候狠毒，曾經有市民這樣批評過前特首。那我覺得林鄭月娥近日的修訂逃犯條例的表現和發言呢，就不是惡毒，是陰毒。那種陰毒是一種 蛇蝎心肠、少女藏刀、擘大眼讲大话、颠倒黑白的态度，试图误导市民和国际社会，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啱晒嘅啫，全部人都错嘅。甚至他最近不断都讲所有意见呢啲声音都是废话，所以驱使到我今日咧提出呢个不信任嘅动议，向林郑月娥提出不信任动议。
民主派会议召集人、议会阵线立法会议员毛孟静发言的时候表示，他对尹兆坚提出的不信任动议提出修正案，主要是希望议员发言的时候聚焦讨论林郑月娥强推逃犯条例修订这个议题，否则林郑月娥任内的其他争议，包括取消六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资格、西九高铁站一地两检等等，这些都可以对林郑月娥提出不信任动议。毛孟静强调，林郑月娥强推逃犯条例修订，严重冲击香港的法治。
我们现在是跟你讲这条所谓什么引导你回大陆啊、送中啊、逃犯修订啊什么条例，他是将香港已经摆到棺材在这里，他简直是想钉最后他一口钉下去，是严重冲击我们的法治的。
毛孟静表示，林郑月娥和推动逃犯条例修订的主要官员，包括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保安局局长李家超等等，都误导市民指修例之后香港的法庭可以把关。其实法官只是能够看要求引渡疑犯的表面证供，无权裁决这些表面证供的真伪。毛孟静又提及，因为澳门贪污案罪成，被判囚五年的华智前主席刘銮雄早前入禀司法复核，质疑港府修订逃犯条例违反基本法和人权法，要求法庭颁令修例不准设追溯期，否则他或者要被迫流亡海外。刘銮雄星期三突然撤回司法复核，强调采取法律行动不是针对中国或者香港特区政府。他撤回复核是希望减少社会争拗，又强调他是爱国爱港。毛孟静表示，刘銮雄的表现更加引证逃犯条例修订是人治，他又认为刘銮雄撤销司法复核更加会激发香港人参与6月9号民间人权阵线发起的反引渡条例修订大游行。
你仲惊啊？你以为讲紧法治呢？咪讲嚟讲去咪就是人治咯？系咪边个喺边度几时同阿刘生讲到佢唔使惊嘅？你可以翻嚟包你安全嘅，然后做咗呢个行为，话俾香港人听唔使惊嘅。你咁大单咁大嘅一个人物，你都唔使惊嘅。佢哋啲咁啊凡夫走出啊，惊咩咧？咁唔系人治系咩咧？你话？怎麼會忽然間這樣？當中發生了什麼事呢？香港人更加要出來，6月9日一定要上街。
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家麒發言表示，不信任動議是議會裡面最強力的語言，在任何真正的民主社會，當一個領導人得到的民望是-57%，相信只有落台這個選擇。他認為香港立法會的架構雖然是扭曲，代表大多数民意的民主派只是占少数议席，但是他们一定要发声，指出林郑月娥不配做特首。郭家麒又表示，很多平时不关注政治的香港人，包括家庭主妇和一些大专、中学的校友、师生，近日都纷纷发起网上联署反对修例。
今天有一个那些香港的师奶的联署，很多平時是不會出聲的不同的大學、中學的舊生都走出來，他們為什麼要走出來？他們要指出政府，包括林鄭為首的政府是怎樣毒害香港。這個不是只是破壞我們的法治，不是破壞一國兩制，他是將香港的前途是斷送。
多名建制派議員發言反對尹兆堅對林鄭月娥提出的不信任動議，在建制派議員佔大多數的情勢下，經分組點票，不信任動議最終被否決。其中民建聯主席李慧瓊發言的時候表示，不信任動議只是一個由反對派提出的打擊手段， 只是为令到政府难堪，对管治造成负面影响，他认为是不具建设性。李慧琼又表示，香港立法会的不信任动议虽然并没有法律效力，但是一旦通过就表示立法会对特首不信任，由此发出的政治讯息对港府管治产生的冲击同样沉重。李慧琼又表示，主权移交22年以来，香港的四位特首，包括董建华、曾荫权、梁振英和林郑月娥，都被反对派提出不信任动议，他批评只是政治 show。
至于林太上任至今，今次是第一次的不信任动议，虽然我是很不希望见到，但是也都很难说这个是不是最后一次。其實每次提不信任動議的議員，根本他們都明白，亦都不是真誠相信不信任動議有任何合理或者可能獲得支持通過的機會，但是你們依然堅持提出，目的就是做政治 show， 就是要打擊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
李慧琼又表示，民主派就修例出访外国，要求外国势力干预香港内部事务，将香港的内部事务升级至到国际层面，引发北京出手。他认为民主派的做法才是损害香港一国两制的行为。三名香港资深法官和12名刑事法律师匿名接受路透社访问，表示港府推动逃犯条例修订，将法庭和北京置于对立冲突面，为香港法治制度带来极为严重的冲击，危害政商界和国际社会。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郭荣亨星期三会见传媒，表示港府官员包括主责修订逃犯条例的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三番四次将法庭摆上台，误导市民法庭可以把关，但是他一直收到法律界人士反映法庭根本不能够有效把关。郭荣亨强调，在香港普通法制度之下，引渡安排必须建基于确保引渡方有公平审讯和人权保障。他批评中国共产党控制之下的司法制度并未有相关的保障。郭荣亨又表示，法律界将会在6月6日发起黑衣游行反修例。
其实法律界是很清楚的，我过去那几个月和很多法律界的人士接触，他们都是极之担忧，无论是我识的大律师和律师同僚又好，到是律政司署的同事又好，到是在司法界我所认识的法官都好，其实他们都是表示极度担忧的。对于这个逃犯条例，他们比喻今次的逃犯条例修订是比当年2003年的23条来得更加凶狠，破坏力是更加大，所以他们是我相信会踊跃去参加6月6日的黑衣游行。
截至到香港时间星期三傍晚，有超过200间大专院校、中学和小学的校友发起网上联署反送中，大批教职员和学生响应。有评论认为已经重现2012年反国教的学界声势。发起联署的中学包括台湾杀人案死者潘晓颖的母校赤柱圣士提反书院。两名现职教师和两名校友近日发起联署，批评政府假借公义之名强行修例，认为应该以其他方案和台湾方面处理移交疑犯陈同佳。特首林郑月娥的母校加洛萨圣方济各书院亦都有校友发起联署反对修例。联署声明表示，法律界已经多次表明香港和中国未有移交逃犯的安排，并非政府口中的漏洞，但是林郑月娥和其他官员就一再采取谎言重复100次就会成为真理的策略，欠缺诚意和市民沟通，绝非一个负责任政府的应有所为。声明又表示，作为校友，他们希望师姐林郑月娥能够铭记力行仁爱、实践真理的校训，悬崖勒马，以免酿成更大的不公义，与港人一同捍卫人权、自由、法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台湾军方年度汉光演习27号正式展开。星期二清晨，台湾空军三型主力战机在其他战机的协同下，在国道一号彰化战备道实施了战机起降演练。下边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从台北发来报道。
在28号清晨，台湾军方在位于中部彰化的高速公路路段进行了战机起降演练。这项演练是模拟敌方对台湾重要防护目标飞弹部队、雷达和机场阵地实施空中强袭，特别是跑道被毁的情况之下，台湾军机能够利用高速公路备战道进行起降，维持他们的作业能力。台湾空军三型主力战机 F-16V、IDF 荆国号、幻象20005和 E-2K 预警机在约3公里长的战备路段顺利完成了起降演练。期间有海军陆战队红雀无人机和陆军 OH-58D 直升机执行战场的精守的行动，还有直升机担负空中警戒，并且由 CH-47SD 直升机支援航材的运补，发挥了三军联合作战的效能。台湾国道一号是位于台湾西部沿岸的南北主干道，在这条高速公路上有4段战备道，这个是时隔12年台军再次在彰化战备道实施战机的起降演练。台湾军方将这次的演练作为今年汉光演习的主要内容，是为了因应中共军方各型导弹对台湾机场形成的越来越大的威胁，而战备跑道作为战机紧急起降重要备援，通过各项的后勤支援配套的措施协助，可以有效延续台湾空军的战斗力。参加这次演练的有3军9种的机型，三型主力战机当中，除了台湾自主生产的 IDF 荆国号和法国的幻象2000战机，还有经改装升级的 F-16V 战机。北京当局近来加大了对台湾的武力威吓，包括军机绕台，以及3月底罕有感飞越台湾海峡中线。此外，中国还不断挤压台湾的国际空间，阻挠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台湾总统蔡英文因为不愿承认所谓的九二共识，引发中共不满。蔡英文就任总统之后，台湾失去了5个邦交国，并且在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等方面屡屡受到北京的阻挠。蔡英文星期二视察了彰化战备道战机起降演练，他在演练之后说，近年来国际情势急剧变化，台湾的安全亦都面临更加复杂的挑战。他对参加军演的官兵说，无论是中共的远海长航训练或者是共机绕台，都是对区域和平和稳定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威胁，他们应该是更加保持高度的警戒。不过亦都有防务观测人士对当前台海局势持不同的看法。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说，其实目前的台海情势不是特别紧张，就国际大环境来讲，反而中美之间呈现出紧张的关系，目前台海相对稳定。不过美国印太新战略拉近了台美之间的关系，美军的战舰驶经台湾海峡已经是常态化，美中台关系已经发生变化。习近平在今年年初的讲话当中说，北京在台湾问题上不排除使用武力。路透社的报道说，据信中共亦都在研判通过闪电式的打击，迫使台湾在美国作出反应前投降。台湾军方为了因应可能的中共武力犯台，亦都加强了东部地区的军事应对能力。上个星期三，台湾海军在东部苏澳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实弹演习。本星期四，台湾三军将会在南部的屏东进行联合滩岸歼敌作战的演练。今年的汉光35号演习相比以往较大的不同是它的开放性。郑继文说，他操演的项目和以往有比较大的是不一样，而且他本身是对民众和媒体开放的透明度比较高。这次举行的花坛战备道开放的操演，过几日有滩岸决战、滩岸歼敌的操演，就开放程度来讲，他认为就比较大。星期二彰化战备道战机起降演练开始前，已经有大量民众聚集在战备道的两侧和周边农舍的屋顶上，等待观看战机起降演练。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在台北报道。
是否应该禁止警方使用人脸识别技术，成为美国各界广泛讨论的一个富争议的话题。有人说，中国对这个技术的滥用，使美国人提前警觉到这个技术可能会被公民权利带来的危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报道。 乔治城大学法学院私隐与技术中心高级研究员克莱尔加维5月22号星期三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一场听证会上说，中国展现了一个在缺乏规则的情况下使用人脸识别技术效果的路线图。他说在没有规则的情况下，这个一个所有人都被后端注册的系统，这里有足够多的摄像头，使执法人员可以在某个人在公共场合露面的任何时候追踪他的位置，上传他的照片，查看他过去的情况。法律专家说，政府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可能侵犯了宪法第一修正案。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禁止美国国会制定任何侵犯新闻自由与集会自由、干扰或者禁止向政府请愿权利的法律。专家说，政府没有搜集集会者和向政府请愿者面部数据的权力，因为这个将使民众心怀顾虑，不敢行使受宪法保护的相关权利。美国公民自由联盟高级法律顾问列马辛格朱利安尼认为，这些担忧不单只是理论上，中国的实例证明人脸识别已经被用作监测和跟踪公民的综合监控系统的一部分。据报道，中国有2亿多台监控摄像机，并在开发几秒钟内识别任何公民的能力。中国政府正在累积人脸识别数据库，搜集精神疾病患者、吸毒者和上访者的面部数据。中国政府亦将这项技术用作追踪和压制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工具。据报道，中国给所有离开新疆的维吾尔人建立了一个人脸识别数据库，并正在开发一个报警系统。当一个维吾尔人进入新社区时，可以被警方收到警报。朱利安尼在提交给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一份书面声明稿中说，防止在美国建立类似的监视体系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这样的体系将破坏我们基于宪法的价值观。还有法律专家说，监视民众还可能违反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第四修正案禁止无理搜查和扣押，并要求搜查和扣押状的发出有相当理由的支持。批评者认为，执法者不能够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要求公民出示证件，不能够随意获取公民的指纹，但是能够擅自获取公众的面部特征数据，这个侵犯了公民权利。加利福尼亚州的三藩市本月较早时候通过一项法律，禁止包括警察在内的市政府部门使用面部识别技术。美国其他一些城市亦仿效三藩市的禁令。华盛顿马萨诸塞州正在试图通过议案暂停政府使用人脸识别技术，直到对这个技术的相关研究得出结论。一些法律专家认为，美国国会应该立法以联邦法律的形式规定政府部门对人脸识别技术的使用，否则民众权利的保护标准在各地会变得非常不一致。代表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凯蒂·希尔斯说，人脸识别使用标准各地不一，将给民众造成实际的困扰。他说，公民在一个州可以得到某些保护，免受在没有正当理由下受到人脸识别技术监控，但是他只要开车几英里，就可能受到一套完全不同的制度的约束。不过，包括芝加哥和底特律在内的地方警察机关仍然使用这个技术，亦有地区正在与联邦调查局合作，允许执法人员获取当地交通管理局的驾驶执照照片数据，用于人脸图像搜索。朱利安尼说，大约有18个州和联邦调查局合作，分享驾驶执照相片数据。一些维护警察群体权益的代表认为，警察是人脸识别技术的终端使用者，使用这个技术办案可以有效维护社区安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报道。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刘宝坤，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